地利为提名。香味做班长，一头破叶啊，后面有个叶叶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懂英文的看白板，白字的呢，就是一般英文所讲的，我给你一个笔啊，给你一支笔啊。但是呢，它这里呢，如果是旧文法来说呢，印度文就是梵文或者巴利文、藏文、日文，它的表达呢就是黄色铅笔那个所写的 ，I give you a pen to you， 你。所以这个笔呢，这个笔呢，原子笔这个笔呢，主词是谁？主词是我，动词是给，直接的受词是笔，间接的受词是他，不是他，是你，第二人称。所以英文通常是用上面那一句写的，但是下面这句也可以了。但是梵文、巴利文一定是用下面这个表达，所以那个你呢，就是第二人称，而且是语格。刚才讲的就是阿弥达巴亚那个亚，它会变成那个变化。所以英文通常都用 to 来表示，这个 to 来表示。所以这个语言就是说，当你学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有相互一样的地方，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传达思想嘛。能够传达就是这个动作到底是谁发出来的，那谁是受这个动作 的人还是什么。好，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吧啦啊。所以你如果懂梵文呢，你看很多佛典，尤其玄奘大师，玄奘大师的翻译呢，因为玄奘大师很懂梵文，然后他的汉译呢通常还是有一点梵文的味道。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如果你不懂梵文呢，你觉得哎呀这个看不懂，真的是有点印度文的印度化的中文了。但是你看鸠摩罗什有没有，鸠摩罗什在早期翻译他就很适合中国人，因为他的翻译都是就中国人了解的意思他把它翻出来。那玄奘大师就不是，他忠于梵文的文法。所以你如果懂一些梵文，哎，你来看其实就不难了。像涅槃，涅槃你办呢，这个涅槃是梵文来的啊，也可以是巴利文，但是你如果讲哎，就语词来分析，它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思。那哪一个意思比较贴切，那当然就思想来说我们再去分析了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页，这边还是介绍阿弥陀佛，还没是极乐世界啊。那这边就问了，为何观阿弥陀佛成就即见一切佛？为什么我们在观想阿弥陀佛，如果成就阿弥陀佛，所谓的成就是阿弥陀佛会出现在你的意识当中。所以这种操作方法呢，其实也是念佛，它是观相念佛。那最具体的说明就是在下面的引文，这个引文是出自《波州三昧经》，有没有看到？这个引文旁边有《波州三昧经》。那这个波州三昧呢？三昧就是定了，哦，波州就是这个很特殊的修法，就是这个修行要90天，90天呢，不坐不卧，不能坐不能困，啊，那边度孤边了，可以啊，可以休息，他就绑着一条线。不是线，绳子，绳子，那他就跨在这个绳子那边稍微休息可以，或者靠一下墙可以，但是他就不能坐不能卧90天，搞杂缸跳戏。所以呢一定要懂得怎么去安排，不然的话这个脚也会肿了，什么生理会起变化。所以这个呢，他观想，他一定要观想佛陀，所以他一定要有个佛像在他前面，就是阿弥陀佛，他观想。那所谓的成就呢，就是他眼睛一闭起来，阿弥陀佛就会出现在他的意识里面，乃至会跟他对话，会跟他对话。其实这个在天主教神父在闭关的时候也有这种经验，他们的所谓他们的神啊，上帝我不知道，会出现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跟他们对话。其实这个修法到最后呢，以佛法的真实意来说呢，它还是由心所现，为心所现，为事所现。所以这个波州三昧的行者呢，到时候他知道这个阿弥陀佛出现在他意识里面，表示我这个修法告一段落。他进一步要了解什么呢？能出现的所观照的这个阿弥陀佛，也是我能观的心出现的。所以心所呢， 能所双亡，他就契入到所谓的法性了。他还是要到达这一点，能所双亡，为事为心所现，他才能解脱的。如果他还停留在哇，跟阿弥陀佛好像是明天相约哦，天天约啊，那还是着相啊。所以这个呢，所谓的成就，一定是你所观的佛，一定出现在你意识了。其实不止净土啦，在初期的，你现在如果去南传国家，他们的禅定也是一种修法。所以我们说禅定修静坐，好像只有观呼吸，也不尽然。因为呼吸最容易的，因为它永远跟着我们的。但是除了观呼吸之外呢，有些静坐所谓的修定，他们有不同的。比方说他观地上，观地上、哦、地上他一定要弄得很平，他就坐得比较高一点，他就眼睛看一个范围，然后地上是黄色的黄土，所以他要观地是硬的还是黄色的泥土，他一定要很清楚。好了，我观黄色的土地，他看，然后他眼睛闭起来就要能够出现，所以他一直看，眼睛闭起来一直看，一直训练。过一段时间呢，习以成性呢，所以这个黄土会出现在他的意识，那表示他这个操作的方式已经成就了。其实这个还是属于世间法。你说了生死，其实如果单单停留在这边，还不是了生死的。这个只是说我们的心，我们透过一段的训练，它就可以了。所以这种训练到最后，你心非常有力量，所以因此呢，它可以发神通。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呢，明明是前面就是一个所谓很大的一个河流，这个人也可以突突突就过去了。因为他如果是观地片的话，地是硬的，他成就了，他看这个东西，他用他的心力去想，这东西就变成是地，他就能够跑过去了。你看我们如果坐下来，叫你坐在这边，你眼睛闭起来，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被这个空间绑住了，四边都是墙，上下都是墙。但是如果你心力强的话，你把周遭的这个墙在你意识里面拿掉的话，你这个心是很大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如果成就，它还是可以穿墙，它是可以穿墙的，没问题的。所以这是神通，所以心的力量很强的啊。所以这还是停留在世间。所以这个在波州三昧里面，所谓这个偏重在修定呢，它就是要见阿弥陀佛。那为什么说见阿弥陀佛就是见一切佛呢？这边就是要解释这一点呢，因为经论有这么讲嘛，哈。在这个波州三昧里面，我们来看第二行，说其有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呢，持戒完具。你看还有条件呢，一定要持戒无缺了。如果行为都乱七八糟，很难呢。你看到那个不知道是阿弥陀佛还是魔，我就不知道。独一处止，就是他在极静处呢，然后心念，这个念不一定是完全不是嘴巴念的，他要心要想，西方阿弥陀佛。今现在随所闻当念啊，去时间呢，千亿万佛刹呢，其国名，在众菩萨中央说经呢，一切常念阿弥陀佛。也就是说，大家都赞叹阿弥陀佛。你只要见阿弥陀佛，其实就见一切佛。所以从刚才的名号也知道嘛，阿弥陀表示无量、非量、不可限量，所以就像佛的功德不可限量。当然，我们就下面要谈的，刚才是引经。哦，经典的证明就是所谓的圣言量，下面就要谈道理了。那道理我们来看理，所谓的理证。那曰无量义，刚才我讲了，阿弥陀就是无量，无量就是一切，所以见无量佛，阿弥陀就是无量佛。如果直接翻译汉译，就是无量佛或者非量佛，即见一切佛现在前。那如果就平等义来说呢，以阿弥陀佛为代表呢，显示一切佛的共同佛德。所以我们常说佛佛道同嘛，诸佛皆同一个鼻孔出气嘛，表示他们这个所谓觉悟的内容是一样的。当然他们度的众生，他们所处的世界，所显示的世界其实会有所不同啦。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那他80岁就死了。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哇，好像不死的，寿命那么长，你说都一样吗？其实这个是因为众生环境的不同。你不可能释迦牟尼佛在这娑婆世界还活到现在2000多年，那他已经是超人还是神了，非凡人，你明白吗？80岁在古印度算是很长寿的， 因为那些区域卫生不是很好的话，你能够活到80岁，而且80岁算是很老的啦，很了不起了。中国不是什么人生什么70古来稀，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算人寿来说已经够了啦，最多只是100多一点。阿弥陀，如果释迦牟尼佛活到2000多岁啊，那吓死人了，那不可能啊，因为这个条件啊。所以就这一点，所以有差别。但是就他们所得到的功德，乃至他们断烦恼，他们所觉悟的真理，其实是平等平等的。所以才说人人皆有佛性嘛，你叫成佛，大家都是一样的。好，那下面呢，我们不是谈阿弥陀佛的名称了哈，我们就谈什么约阿弥陀佛的特殊功德。第一，诸佛当中呢，阿弥陀佛所表现出来是什么呢？的特德就是慈悲救济。那我们看下面，诸菩萨当中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代表，有没有慈悲？但是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慈悲救济又有不一样。阿弥陀佛偏重在哪里呢？着重在解脱生死，导入佛智的救济。也就是说，你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那边吃喝玩的都没问题啦，啊，慢慢修也没问题，不会退嘛，因为与佛同在，常每天都是与佛同在，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哦，所以他要的是你这一生死了之后，你就去，而且是一个解脱的。那他那边呢，就是我刚才讲了，你只要一旦去到极乐世界，你变得不退，所以不退呢，你就是你不会再糊里糊涂又轮回生死了。虽然时间很长，可能你在莲花里面蹲啊蹲啊蹲了很长的时间，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只要花开见佛，你就悟无生了。但是在娑婆世界就不一样啊，娑婆世界逆缘比较多，逆缘比较多。我们虽然现在学佛，其实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佛，有时候当逆境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难免有时候也会颠倒，对不对？我身为一个佛教徒，我都修很多福报，但是奇怪，现在又病了。那病呢，求佛佛不应，这怎么办？我去扯呼啊仙啊，跳档啊，讲呼啊仙。哎，有些会啊，那听这个听那个，到最后真的乱了啊。所以我们逆缘比较多，所以只要我们没有所谓见到或者开悟呢，我们难免我们不知道有这个可能会颠倒，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会，所以它比较殊胜。所以他的殊胜呢，跟观世音菩萨不一样。他的殊胜在于你死了之后你去，而且是不退，轮回啊，轮回的大事就完了。观世音菩萨是偏重在一般性的世间现实的救济，有没有？在普门品里面不是讲很多吗？我们不小心掉进海里啊，有没有翻船啊？啊，赶快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他就因以何身得度者，他就现出来啦，什么都可以啊。所以求观世音菩萨的多于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主要是死后的事嘛，那观世音菩萨是现在的事嘛，对不对？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比较感应比较多啦，不是感应，就是说大家比较了解他啦，常念的会是他，因为他是现实利益的。那再来就是像举个例子，天灾啦，救济啦，贫穷啦，疾病啦，无儿无女的救济啦，无儿无女也要念，我也觉得很奇怪，无儿无女啊，对啦，要求小孩啦，哎啦，求男求女啦。所以这个在民间也有什么什么娘娘啊，送神娘娘，那个搞不好他们也是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个是中国民间所讲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传入到中国，他跟什么娘娘啊，搞不好跟妈祖啦，有没有？已经不知道啦，讲的好像是分身还是化身了，其实是有别的啦，同的。所以求孩子也重那，所以我们常说家家阿弥陀啊，户户观世音啊，这在中国佛教界，中国一般民间都懂了这两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慈悲的功德，所以为打入我们这个市场，哎，如果没有感应哦，拜托不会流行到现在啊。无百无百比啊，所以才会流行到现在啊，不然的话怎么会呢？所以它有它流行的一个条件，一定是有的，一定有所获的啊。那下面就介绍极乐世界了。 啊，极乐世界有人问，第一个净土有无的问题到底有吗，在哪里？那当然导师在这边就讲了两个，那我把它想一想呢，把它整理了，其实导师可以说是从一个圣言量校正，校正就是经典所谈的，这是经典所谈的，以佛说为较量。那当然这个圣言量呢，有些佛教徒也不认同啊，那非佛教徒当然就不认同了，因为你依的这个经典我不承认，那你不是白说吗？有点权威性了啊，因为佛这么讲。那就道理来说呢，导师也是蛮科学的，他说宇宙有无数的银河系，大家知道什么是银河系吗？我们现在处的地球呢是太阳系啊，太阳系据说有十颗还是九颗星星嘛，太阳系，我们地球其中一个，那有一个太阳，这叫太阳系，那无数个太阳系形成一个银河系，银河系还是很多的。所以早期呢，这个天文学里面的一个理论呢，他说宇宙的形成呢是透过爆炸的，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透过爆炸嘣，然后一直爆爆爆爆爆到大家爆炸这个活动开始就停顿下来，然后所谓的生物就开始形成，其实这种理论也开始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看现在宇宙很多角落都是在生在灭，生灭生灭是没有间断的，一直发生的，所以绝对没有一个宇宙在一个时间点生，然后现在是过程，以后会消灭，没有，无时无刻都在生，都在灭，都在生在灭，就像星星啊，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已经不存在，但是还在，那有些我们看不到呢，其实它已经在形成了。所以是很复杂的，这个探讨是很庞大的，哦，所以我们可以有时候去租或者去买，或者透过电视那个 Discovery 这个频道，他会介绍这一些，很有趣的，你会发现说真的，我们在宇宙当中是非常渺小，地球在宇宙当中啊，不知道找得到吗？那我们台湾在地球当中又是一个点，那我们就在台北市的一个点。那慧律讲堂在一个点，所以我们很渺小的，但是心的力量其实可以放很大的，心的力量比什么都快，你看声音比光速还要慢，但是我们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快啊，所以这个其实往后科学我相信都会慢慢证明，但是人的智慧呢，其实在现阶段因为人生是有限的，所以在现阶段有所知道的东西有时候是有限的，不知道的东西其实太多了，所以就这一方面我们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可以形成的啊，是存在的。那它的方向有叫西方东方南方，为什么要讲西方呢？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奇怪哦。如果讲东方你也说为什么是东方啊？如果你要挑毛病，对，我讲西方你说为什么要讲西方，讲东方不可以吗？那如果说东方他是讲南方不可以吗？哇，对，所以这个方向如果要讲呢，就浅的意思来说呢，它指的方向容易让人们呢起决定的信心，就是有一个方向。所以你看看那个回教徒啊，我这边可能对回教徒不是很了解，那我们在南洋我有回教朋友啊，那他们是一般信徒哦，几乎都是很虔诚的，很奇怪这个民族，他们一天要祈祷五次，那他祈祷一定是有一个布地毯，那地毯一定是一个他们教堂的那个形状，是吧？我们常常说那个是什么安念的那个冲啊，冲头，圆圆的冲头，那他一定是朝西方的，朝西方，所以比较高级的所谓饭店呢，他会顾及到这一方面，所以在饭店的房间他会告诉你西方在哪里，他会标，那这样回教徒来住的时候他会朝西方，朝西方朝什么？朝他们麦加 Mecca， 就是在沙特阿拉伯麦加这个地方，那块黑色的石头是他们很神圣的一个地方啊。为什么这个石头会变成黑色呢？因为我去摸一摸，我的罪全部洗涤干净啊，罪是恶的，是黑色的，所以石头让我摸摸摸呢，石头变成黑色的，那表示我已经清净了啊。那不管怎么样了，反正他就要朝西方， 所以你觉得很愚痴吗？其实站在宗教这种是不愚痴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具体的东西让人家抓嘛。谈空谈那个抽象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抓，那怎么可以？任何宗教都有都具体的东西，我们有佛像，天主教基督教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在南洋一带很奇怪，在这边还少，在南洋一带呢，那个基督教天主教还好，基督教有时候很强势的，他每一户呢他去走，那去传教，他看到一般人拜神啊拜什么，他说你们拜茶陶，拜木头，拜木偶。那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任何宗教内心的信仰是抽象的，它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具体的东西来呈现的。我们说你爱台湾爱在哪里，你看到国旗就要敬礼嘛，所以军人看到国旗那个你不敬礼是可以判刑的，是不是？那个 只不过是一块布啊，你如果把它当成布来当桌布那也可以啊，但是可能你要被去被关了、哦、被关了，那个不是啊，它已经是不同的意义的，不单只是布啊。所以佛像虽然是木的还是玉的，但是我们看到它就想到佛陀，所以看到十字架就想到他们耶稣啊上帝，所以都一样啦、啊、他不要姑麦丘比不会啊，彼此彼此啊啊、所以他们讲我们，其实我们也不好意思讲他们，任何宗教你看都有的，一定有一个具体的外在的东西。所以指定的方向让人家能够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哈。那深深的意思呢，因为西方表示日落，表示终极的归属，表示佛德的圆满成就，所以有时候光日落有没有看到夕阳西下，有时候觉得很感伤，哎呀一天结束了，到底今天做了什么啊？人即将我们即将死的时候，年纪大即将死，太阳快下山也感觉很失落，因为下山之后大地所有的动物都是静悄悄的，可能台北市不是啦，不夜城，那个已经违反自然了，自然界是到夜晚全部都静悄悄的，白天呢哇小鸟啊到处是觅食，有没有？晚上都静静的，那种宁静啊、哦，那种宁静。那西方表示日落，那是一个归属，所以就像我们人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茫茫生死大海当中，哎，极乐世界在西方表示哎，我们很辛苦了，要回家了，你们回到故乡总是比较亲切啊、哦，游子啊，到处流浪就很辛苦，哎，回到家乡就很亲切。那同时，它也是可以表示很深的意思，就是佛的功德的圆满。那当然，这个以后的文章会谈到东西方是什么关系，东方阿处佛的思想跟西方阿弥陀佛的思想，其实他们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哦。所以，这个从深意浅意来说，这个指方向是有必要的啊、哦。那再来就净土的一个状态。净土状态我们来看，总说呢，净土是经过主观而表达出来的，即适应当时印度人的可能性解而叙述的。也就是说，因为净土这边谈的净土其实就是因为佛教嘛，佛教里面所谈，那佛教从哪里来？佛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发现的，不是，佛教是源自于印度，佛典都是 made in India 印度制造的哈。那印度制造的东西当然是很印度的，乃至有印度那个味道，有没有？你要知道印度人身上有一些味道，他们很会涂那个椰子油，因为能够，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可能用 SK2 啊还是什么保湿啊什么，他们不是，他们那边要能够防晒防什么，他们用油椰子，很自然的那种油，所以他每次会煮。所以我以前有印度朋友，他每逢什么，他家里一定会煮那些椰子油，地上都油腻腻的，那他们会涂在身上，所以会有一种味道，乃至头发有一种味道。所以佛教佛典里面也有印度味啦，不可能找到中国味的啦，他从印度来怎么会有中国味，这不同的味道啊。所以他所叙述的这个净土一定是印度人所认为一个理想的，他理想美好的一个国土是怎么样，一定是印度味的。所以有时看在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我们觉得哎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叙述？其实你不能站在我们的立场，你应该站在印度人的立场啊。所以就像以前在看那个 NHK， 他们在拍有一些人呢，就是濒临死亡，那死了之后又在复活，有没有？又在复活。那这些人在叙述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所看到的这些人物呢，都是 他们文化里面的人物，比方说他们会看到那个小天使啊，对不对？哎，拜托，我们在神教里面，我们哪有小天使啊？那有人长着两个翅膀飞来飞去？没有啊，在我们文化里面没有的，所以你不可能想到这些的。你想到可能是七爷八爷，好、哦，七爷八爷啊，不一样啊。啊，所以虽然是有点类似，有些是类似相同，但是很多他们所看到的人物呢，都是跟他们文化有关系的。所以这边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主观的，就是印度味道相当浓厚的印度文化、印度环境等等。那再来分别说呢，第一，比方说净土里面的自然界的丰美，它的土地是平坦的，很奇怪哦，印度人认为最理想的是平坦的。那藏在光明当中，金沙铺地，哇，我们中国可能不用金沙，我们用大理石，金沙铺地还得了？生活所需要呢，取之不尽啊，用之不歇。土地平坦，这个以后导师也有讲到。你要知道，佛教在当时古印度的时候是在恒河中游，恒河中游那时候是平地的，所以他认为这就是理想的。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因为在净土当中呢，在这个所谓释迦牟尼佛，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是本土人呐、啊，不是印度本土，他是外来的，他属于雅利安人。但是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印度文化，基本上就是雅利安文化。雅利安人呢，他是外来的，他大概在西元前3000多年，西元前3000多年，他们的原居地大概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概在现在俄罗斯西南，俄罗斯西南，好、哦、那边，他们是半牧民族。那因为整个环境起了变化，他们就在西元前3000多年一直往南，然后透过印度的西北到恒河中游。那恒河中游佛陀诞生的时代已经是西元前5世纪了，所以经过好几千年了啊。那就在那边生长，那边的土地都是比较平的，那可能是他们以前那个原居地呢，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可能也是平原的，也说不定。但是应该是指恒河中游那时候，这个是平的，啊。但是以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的美学啊、美观呢、啊，不是平的，我们是要有山水的，有曲线的，所以我们的净土是不一样的，啊，在他们的净土是平地的。所以你看《阿弥陀经》，他在叙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说是平地的，平地的，哦，看不到高山，因为高山高高低低，表示不平等，这不圆满，嗯，乃至往生到那边也没有男女相，那、没有男女相是什么相？我开玩笑说人妖啊，不是啊，这是里面有谈到是金色的，全部哦，没有颜色，都是没有种性，都是金色，没有男女相，表示只有一种相。其实他强调的就是说，因为男女是不平等的，不管你接不接受，男女在这个社会是很难平等的。他表示是去那边是一个平等，这是一个理想的净土，因为在我们娑婆世界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净土往往是在他方，所以这是一个理想。所以大家当然不希望有男女相，因为男女相是不平等的。然后尤其在古印度那个更明显，那你不能说到底什么相，那我怎么知道什么相，反正出生在那边就是平等相了，男女相就是不平等啊。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小点呢，人世界的圣乐，就人与人之间相处呢是平等和乐的，那在良师益友的策力下呢，不断的向上，向光明，向解脱。所以人世间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啊，在我们娑婆世界你看怨憎会苦，对不对？讨厌的人偏偏你就要遇到啊，这怎么办呢？有时候也是为了这口饭嘛，哈，忍气吞声，要妥协等等，这个在娑婆世界是看得到。所以因此我们理想的净土是不要有这些的，所以你在那边都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有时候我在开玩笑说，如果我们这一不能讲这一群了、如果我们有一群人都是整天就是说都是怨亲债主的话，如果大家都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哦，那也刚刚好，大家都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哇，这群人可热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待业往生，真的，我们这个以凡夫，我们那么有烦恼， 我们可以往生吗？这个如果是就基本的佛法的那种教导呢，其实是有矛盾的，因果不符嘛。啊，但是后面还是会解释，在印度各学派里面呢，都有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做解释。因为经典是这么写，但是你怎么去讲？我们带业，我们有业力，我们有烦恼，那我们去，我就讲我们去是很热闹吗？大家跟娑婆世界有什么两样？大家见面也是你讨厌我，我讨厌你啊，糟糕啊！啊，不可能说我现在有烦恼，那我去到那边我就突然间没有烦恼。那跟佛教的基本教理好像有冲突的啊。对啊，我现在是提出一个问题点，所以这个问题点呢，在各学派都有解释啊。这后面我们都导师有引到一些了，唯识了，中观学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这种说法呢，当然是很一般，可以适合一般人，但是传统的教理是有矛盾，所以这些学派他们就有回应了啊，他们就有回应，在那边一定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所以我刚才讲嘛，为什么有烦恼，就是说有烦恼的众生他待业往生有一个条件哦，他下品下生，他一定在莲花里面蹲个不知道几十年闭关磨啊磨啊磨啊磨啊，把他习气磨掉了，而且他花开见佛就悟无生了，悟无生当然出来就是不会吵架了嘛。你这个可以解释的啊，所以这个我就说，有时候我们这种说法看起来很矛盾，那我们就要看各学派这些论师们怎么去解释，然后净土本身他的经论他怎么解释，其实是不矛盾的啦，啊，是可以讲得通的啊，在理论上。好，那第三小点就是身心是清净的，莲花化身清净无染，无有身心的痛苦。生命的产生有几种，我们说四生嘛，胎生、化生、湿生、卵生。那基本上那边是莲花化身，那在我刚才讲了，它是适应印度文化，莲花在印度文化表示出于污泥而不染，表示你非常了不起。但是呢，莲花在其他文化，我不知道哪一个文化，可能是伊朗吧，我听说过莲花表示虚伪，在污泥当中你干嘛那么清净，你很虚伪哈。所以人家讲你莲花你不要好好笑啊，当然在我们这个环境我们也是觉得莲花是表示好的，在红尘当中你真的很有你的特质，但是在其他文化可能莲花是不好的啊。就像我们说我问你你今天好不好，不是我说你问你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回应人家的我说是，我们会点头嘛，有些民族是摇头的，他摇头表示是，那我们摇头刚好是相反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有一个适应当时印度文化的，所以莲花表示清净，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出生的都是清净的，因为只要是其他胎生、湿生、卵生都是不清净啊。他们这个也是印度人的认知了啊，印度人的认知。那没有身心的痛苦，那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确实有身心的痛苦。那再来第三，前面就介绍了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佛了解吗？从他的名称来看呢，其实阿弥陀佛应该就是无量佛了。然后在解释上为什么会说无量光无量寿呢？那主要在衬托一个圆满者他的智慧跟福德是圆满的啊。那再来就是他特胜，就是他在慈悲救济上啊，他是非常特殊的，尤其在死之后呢，你能够了生脱死啊，停止这个轮回之流，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最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点出那个阿弥陀佛这一部分。那极乐世界就说到啦，极乐世界其实跟印度文化有关系的啊，平坦啊，那西方啊，为什么指西方呢、啊？这些都一一解释了。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页第三部分呢，念佛法门三特征。念佛法门 OK， 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不一定只是狭义的指念阿弥陀佛或者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哦、念佛法门六念法门也是念佛法门，你念阿处佛也是念佛法门，你念地藏王菩萨也是念佛法门啊。 那念佛法门三个特征呢，我们先来看哪三个。第一，他真上。第二是什么？第二，意行道。第三呢，意方便。意方便就是什么呢？意方便就是特别的方便，特殊的 typical 就非常特殊的啊，就是说这是特别的药了啊，特别的方法，特别的手段啊，只能给你、啊、特别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三个特征就是他真上、意行道、意方便啊。那我们先来看他真上。首先呢，老师说到自利跟他利的一个关系，自利跟他利。第一小点呢，佛法是尊重自利的，所谓个人生死个人了。真的啊，你看佛陀佛在世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因为听闻佛法修行也得到解脱啦，但是也有很多人听闻佛法其实还没有解脱的。在当时呢，也有很多外道也没有皈依佛陀的啊。所以佛教里面常说佛度有缘人，佛度有缘人。那如果是佛的功德能够帮助我们解脱，帮助我们消除罪障的话，那佛陀早就做了，那可见很难，不容易。所以佛陀在开示的时候，也有人毁谤佛陀，有没有？有人也要趁机要破坏佛陀，乃至要杀佛陀，都有。所以可见呢，就是他没有办法救我们，因为他不是神，哈，他也不是超人，他是人，他只不过是他发现这些宇宙的真理。那这个真实他发现之后呢，确实能够让他所谓得到一个绝对的快乐，而不是我们在人世间所遭遇的这些痛苦，他没有。那第二小点呢，就是修学佛法呢，却是依着自他力的辗转增上，如需要师长同学的引导与勉励。因为我们人是活在一个群居的社会，你依靠我，我依靠你，所以都是相互依靠的。我们在这社会，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是扮演一点点，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很多人扮演他的角色，这个社会就往前了啊。所以我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因此呢，有时候我们需要借由他力，尤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需要很多良师益友、同参啊、道友，这些都需要的。因为人有时候每个人因为他的背景、他的能力，所以因此我们都有一些盲点，每个人都有盲点啊。所以有时候这个盲点呢，我们需要一些援助啊，别人就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来佛堂啊，啊，不需要求签，不背了，不用了，你就在佛堂里面好好静下来，合掌静一静，啊，乃至就是默念佛陀，祈求佛陀的加庇，三宝的加庇。其实有时候很奇怪的，他在感情上，在心灵上，他就能够，有时候是这样子。有时候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不一定我们不懂得解决，但是在当下呢，因为情绪失控。情绪管理啊 ，EQ 零蛋，所以很多理路都乱了。所以有时候找心理医师，他也是帮你分析嘛。你找到也是一样啊，反正佛陀不会回应嘛，你什么都跟他讲了，你什么垃圾都可以跟他丢，他不会回应你什么，也不用付费。那就在那边就是，那当你情绪平静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东西你就能够整理了。啊，所以这个可以试看看，而且宗教在心灵上，它确实是。你只要相信，其实就有力量，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也就是说强调自力，但是有自他相互的一个关系。第三点就很重要了，一切他力呢，要依自力而成为力量，即自觉到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们。所以任何他力，我们求佛啊、菩萨的帮忙啊、念啊、很念啊，其实都是自力，只要你相信有，它就有。深信他力的存在，自然会增加我们的力量。那这边有举一个例子，在这本书里面导师有举啊，就像晚上我们走夜间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走小巷，我们会害怕啊，夜深人静，哇啦，很怕很怕，就赶快走。但是我们会为了让自己更有力量，我们就大声唱歌啊，啊，没有，让大家都听得到啊，有没有？搞不好那些鬼啊，看到听到声音也赶快跑掉，有没有？啊，我来呀、啊，我来呀、啊，你走啊，你走、啊。好，别话啊，这样喊有没有力量？有力量啊！所以借由唱歌给你力量，借由他力，其实也就是自力的展现啊。他力要能够 有力量，其实是你一定要相信。那他还举一个例子，就像小孩子啊迷失了，他在找爸爸妈妈啊，但是旁边的人就跟他讲，哎，爸爸妈妈快回来，快来了，快来了，已经快来了。小孩子就觉得哎很心安，虽然我是骗他的，但是他会很心安，反正他相信爸爸妈妈正在啊正在路途当中，所以他这时候就给他力量了。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人生当中乃至修行当中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求助无门，那有时候就进来佛堂里面静一静，其实你相信三宝，因为你的皈依，你相信，你深信，那他就会给你力量。所以我们常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一登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宝贝啦，不需要，你就在那边静静让心静下来的时候，你深信，那平时有皈依，有念佛，其实他是会给力量的。那再来第四呢，第四小点，依佛力而往生净土的弥陀法门呢，如人不知不信不醒，也仍然无用，不得往生西方。所以这个弥陀法门呢，如果你不相信你也去不了，那你相信你不去实行不去操作得到一心不乱，你也去不了啊，所以它是理论跟实际操作实践它是一体的。那至于说什么是信，怎么去操作，就是后面我们会谈到净土三要。好，下面再谈到他真上呢的第二部分呢，就是他力法门的真实意在哪里。因为你看初期佛教，你去看南传的，南传的教理，你翻开初级的圣典阿含经，都是依他力的。佛陀只不过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他告诉我们这条路要怎么走，该怎么走你自己走。所以在《一教经》不是说吗，佛如善导，导人善道，若不行者呢，非导过也。就释迦牟尼佛就像导游，他告诉你这路怎么走，你要自己去走，你不走也不是导游的过失了。佛如良药嘛，开出这个良药，服与不服非医救也。就是说他是医生，他开出这个药，你回去你不吃，那你不能怪医生了，那个药不是拿来看拿来闻的，是要吃才有效的。所以佛是一个老师，他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怎么走。那这个你去看初级圣典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自己必须要去操作的。但是在大乘经典里面为什么会强调这个他力呢？那他力的真实意在哪里呢？就是这边要谈的了。第一，专靠他力而忽略的智力呢，就跟神教是没有差别的。如果他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话，那这个跟一般神教是一样的，我们拜拜祈求那就可以了。那这个也不符合因果律了。因果律你必须要过什么呢？行为的改变，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种种遭遇，你的命运就会改变，因果要相应，对不对？我们说物以类聚也是一种因果律嘛。所以你说如果是单单他力，那自己都不努力，那这个在佛教里面是不能接受。所以弥陀法门的他力信仰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不要误解。第二小点呢，若能着重自力，自己努力向上呢，自然会有他力来助成，所谓自助者人助之。所以当我们自己投入的时候呢，其实冥冥中呢，其实很多很多那种你可以说是他力的那种护持。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一直行善的话，一直行善，很多恶的因缘，因为我们的行善，积极的行善，很多恶的因缘呢，就因为缺条件，因为恶的因缘要感召苦报，他一定要不断的一直造恶。因为你一直积极行善呢，以前我们所做的恶的因种子呢，他因为缺了恶的条件，你不再去增长，那他苦报呢就不会产生。不表示他以后不会，但是你就要积极行善他就不会了。所以我们积极行善基本上是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善的因缘就跟着来了。那当然有个案，有个案就是说他逆的因缘呢太强了，虽然这一生他学佛行善，但是他的逆的因缘呢有时候会提早显现，乃至重报轻受，这些都有，这是个案要来看。那这些呢，其实佛有一句话，业报不可思议，业报不可思议。所以有时候 业报乃至因缘果报呢，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是很复杂的，很复杂。我的人际关系不好，绝对不是我长得不够，绝对不是的。很多很多复杂的条件呢，所以什么是个性？个性不是说你讲话很难听，不是啊，很多啊，如果真的要写，其实是很多的，人际关系会搞不好，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它是很复杂的。我们会有这种遭遇，其实是很复杂，绝对不是一个因一个果，不是那么单纯的啊。所以呢，如果是凭他力的话，那就不符合佛教的教导。佛教教导我们要自觉啊，乃至自己去超越。那再来弥陀法门呢，是专为啊，这个就很听起来就是不知味道了啊。有些人，阿弥陀法门是专为自信确立的初心初学者说的。哎，这个跟我们净土教界里面所说西方弥陀净土是什么呢？是上上人修的，对不对？啊，弥陀净土要闻道，要听闻弥陀净土不容易呀。但是这个不是导师讲的，弥陀净土所谓的异行道往生，依他力往生，适合就是说心性缺落的初学者，因为初学者总是不安嘛，你要有一个法门是容易的。啊，他说要骑摩托车，他不会骑摩托车，先让他学骑脚踏车。那你不能说脚踏车是最好的，因为他会骑，不是啊，他骑完脚踏车还会骑摩托车，那当然更好。所以脚踏车是一个前方便，让初学者能够适应。你一下子骑摩托车他怕，因为他一转他马就跑了，骑脚踏车可能他还可以控制那个速度等等。那这种说法不是导师讲，是龙树在十住比婆沙论讲的，马明菩萨也讲。所以龙树啊，龙树是八宗祖师嘛，对不对？龙树啊，龙树菩萨讲的，他在十住比婆沙论里面所讲的，所以都是有根有据的。只是说在教界有时候太强调这个法门的时候呢，有时候把它提得太高。那我们当然知道每个法门都会赞叹这个法门有多殊胜嘛，就像每部经地藏经赞叹地藏经有多殊胜啊，普门品赞叹普门品有多殊胜，同样的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要因为他高，然后就认为说这个法门是唯一的，那其他法门都是劣根在修行的，我们是上上根念佛乃至参禅，这不对了。因为这个在经论里面，龙树菩萨是很早了，龙树菩萨是西元二世纪人，那他是一个大学问者啊，所谓的小声闻称啊或者大称他都很通达的，所以这是有根据的了哈。那这个是初心人啊，让他方便修学，那这就是他真上的一个意义了啊。因为弥陀法门基本上是依他力的，偏重在他力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待业往生就是如此，因为是依他力啊。所以我们用功，但是我们有业有业障，我们重点是依他力拉你一把，其他法门是没有这个他力的，其他法门你要不来要来不来你的事。但是这个弥陀法门是他永远伸出这个手，你就是这个手要伸出去他就拉你一把啊，所以当然我们要伸出去了，我们伸不出去他也拉不到了。但是相比其他法门呢，就是强调智力，你必须要透过你的修学对缘起空性有所了解，你自己去突破的，那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当然对初学者来说就比较容易了。那再来它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易行道，容易走嘛，刚才我讲容易做。那什么是易行道呢？易行道并非专指念佛，而是概括普贤的十大愿。我们说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哒哒哒哒哒，没有，十者普皆回向等等啊。普贤十大愿，这就是所谓的易行道。因为普贤十大愿其实很早很早啊，那普贤菩萨其实是华严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也因为普贤菩萨，华严经的思想就跟所谓净土尤其是西方的思想扯上关系。所以有说什么修任何善都是什么，普贤有一句话，修任何善都是什么道归极乐嘛，全部的善都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其普贤的十大愿就是的易行道，那念佛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其中一项。 啊，所以我导致后面会谈到，就是说我们除了念佛是我们主修的，我们还要旁摄，还要有助缘，你也要什么礼敬诸佛，供养如来，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还有九个呢，你还要做呢，你不要只是单单只念佛啊，那还有其他助缘。那第二小点的意行呢，表示容易学容易做，但并不说学了这个法门就容易成佛。所以有人说哎，往生就了生死，其实两回事。所以意行道表示说对于初学者容易学容易做。就像我之前有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要到新竹对不对，我可以坐火车啊，不要讲火车了，我可以开车，我可以走路，不是走路，骑脚踏车。那开车容易还是骑脚踏车容易？开车是比较难嘛，我们假定开车比较难啊，骑脚踏车啊，毕竟骑脚踏车容易，但是不表示骑脚踏车就能够速达新竹嘛，对不对？所以易行道表示这个方法容易学，但是不表示容易成佛啊，这是一个工具嘛，就层次的不同啊，初学者跟久学者不一样的。那再来第三小点呢，念阿弥陀佛呢就是易行道的一种，但易行道念佛呢并不是专念阿弥陀佛，也就是念佛广义的念佛不一定只是阿弥陀佛。那导致这个说法其实是出自十住毗婆沙论，也是那个龙树论师的十住毗婆沙论，不单只是念阿弥陀佛。因为这边我们所谈的，我刚才讲了念佛法门或者净土思想，我们在中国佛教界好像就是净土宗。那当然净土宗是以西方阿弥陀佛为目的的，但是在印度里面，在印度当时的净土思想、净土法门或者念佛法门其实是很广的，不单只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这是导师跟我们讲附带的，易行道可以指广义的念佛，不一定单指念阿弥陀佛。那下面就看易行道跟难行道的关系。诶，相对易行道当然有一个道路是比较难的啊。我们来看第一点，龙树说什么呢，有从悲心出发修难行道，有从信愿出发修易行道。信愿出发就可以说是偏重在情感。那你说从悲心出发，当然悲是含有智慧，佛教里面谈慈悲，慈悲这个悲一定有智慧的，一定对于缘起空性有所了解，你的悲心啊，你的付出啊才是平等的。我们如果不了解缘起，不了解无我，我们所谓对人的慈悲，其实那个相对的，那个是有染污的，那个是有我执的。就像母爱，妈妈爱小孩，有时候我们会说这就是慈悲，其实不是的。你是他小孩子他才爱你，别人的小孩子不见得他爱啊，不见得他爱。但是菩萨的悲是站在一个缘起无我的角度，他的悲的他的发出来的那种力量才是等啊，才是能够普及的，所以是含有智慧的。所以强调智慧，然后一步一步修行的人呢，比方说经过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哇，三大阿僧祇劫或者无量阿僧祇劫，很长的时间，那个就是难行道，很难走。强调智慧，那如果强调信愿，偏重在情感的，就是易行道。OK， 因为在经典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可以分成这两大块了啊，法门可以分成这两大块。第二小点我们来看，易行道是难行道的全方便。即是依易行道去修呢，到了心增长之后呢，便能担当悲智的难行跟苦行。所以两者呢仅是相对的差别，并非绝对的隔离啊。也就是说这是全方便，就是说要我们能够自己走路，第一我先依靠一些东西嘛。所以刚开始我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不是两个轮子，是三个轮子，有些四个轮子有没有，旁边还加两个，你必须要。然后慢慢可以的时候呢，就拿一个轮子拿掉，小的轮子拿掉，就两个轮子骑了啊。所以你不能说我骑四个轮子吃得很好了，我不要，那真的不争气，你一直停留在那边不对。所以以学佛来说呢，这是一个次第。所以你看在阿弥陀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什么呢，也是念佛念法念身，也是修什么八正道七菩提分法，就三十七菩提道法。所以你不是往生那边没事干，整天看电视看报纸，不是的，你往生那边还是念佛念法念身，所修的项目跟娑婆世界所修的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那边的环境比较好，他强调那个环境比较好，私有啦，客观环境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所修的内容还是一样的。所以念佛要往生，往生那边还是一样要修的，所以变成说这个念佛乃至求往生变成是一个前方便，尤其对一个比较没有信心的人，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了啊。所以它是一个彻底不是隔离的。那再来下面就是一般人的误解是什么，一行道为容易了生死，容易成佛，这是不对的。那比方说从激发念佛来说呢，不失为方便巧说，激发人家念佛。所以我们佛界佛教常说仙女欲勾牵嘛，后令入佛智。所以佛陀当时呢，在阿含经里面也看到佛陀面对一些欧巴桑，就是一些老农民，他都是讲一些人天的善行的啊，你们要修什么，你们要布施啊，能够升天，等他们能够机缘能够成熟的时候，他才进一步讲像无常啊、苦无我这些甚深的道理。他是这样子的，有次第，也不是说我只有一个版本去到哪里都讲一样的，不可能啊。如果你这个医生只会开感冒药，什么药都不会开，只会开感冒药啊，什么病都开感冒药，那就不对了。所以他是有应机而说法，所以因此呢，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它确实是一种方便的。但是呢，在我们净土传统的净土教界里面，有特别强调说什么净土法门是横出三界，有没有？横出三界，因为你只要往生净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基本上不是在三界之内，所以说横出三界。也就是说他强调就是往生即是了生死，其实往生跟了生死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往生即便在莲花蹲还是不退的，不会退到娑婆，所以他可能是就他的终极目标终极的结果来说，哎，横出三界乃至这个是捷径啊，捷径的修行啊。但是我们知道捷径的修行不一定，不是快速的东西，快速的药不好，对不对？头痛的时候赶快受不了普拿疼，咚，那普拿疼也不能吃太多啊，它很快啊就能够压制头痛。但是呢，我们知道好的东西、快的东西也不见得好，快速面也不见得好，好的东西、方便的东西不见得好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快跟慢的问题，是说适合哪一个根基。那这个一行道特别适合初基啊。那就佛法的真实意来说呢，那显然是出于经论之外了。全属于人情的屈说了，就是说容易了生死啦，容易成佛，其实这是一种方便了。你太强调这个就是的话，那当然你就曲解了这个经论的本意了，这个经论的本意啊。因为我们知道阿弥陀经净土经典也这么讲，你去那边还是要修行的，所以不要往生那边以为没事做了，那错了，那你不要往生到那边就后悔，那可能你要在莲花里面蹲很久，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